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固收分析师玉泽。那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最近在路演过程当中跟各机构投资者交流下来的一个这个反馈。那么的确在我们这个债市早知道这个开播以来啊，到现在基本上已经经历到了第三个阶段。因为最开始我在跟各位汇报晨会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基本上前一个交易日债券市场都会经历一次这个调整。那么到前段时间呢，好不容易开始修复的时候呢，又是一种急涨的状态。那到昨天呢，就进入到了所谓的第三个阶段了。我们会看到的确债券的这样一个走势，尤其是30年国债和这个10年国开，它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的纠结的。因为在多空力量拉扯层面，的确现在大家的分歧会非常的大。那么从这个各类机构投资者路演的过程当中的话，基本上我认为公募的投资者分歧是最大的。因为在这个上周下半周到昨天的这一轮调整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是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些利空的。那当然可能大家会说啊，市场会流传一些这个小作文，那会引领到大家的偏好变化。但所谓的这些作文，我认为在实际的这样一个投资过程当中，除了昨天下午的资金开始有点偏紧之外，除此之外，我认为可能很难说看到一些非常大的利空。所以对于一些天然在这个拉久期的这个投资者而言，我认为大家只要确认做多力量有惯性的话，或者说钱多的逻辑可以继续，那么大家在久期层面的博弈就会达到一个非常持续的状态。因为这一轮其实我认为非常特殊的一个方面是，很多指标在前期已经走向了一个非常极致的状态。因为信用债在整个一月份到现在已经牛了快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状态。尤其是整个四月份，各位去测算一下绝对收益的这样一个低位持续时间的话，按照我们的观察甚至达到了15个交易日，这个在历史上也非常的罕见。因为我们以前其实能够经常发现的一个事实是，但凡各类收益在一个很低的位置，尤其是信用债这个品种，那么基本上我们能确定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不是债券牛市已经到了一个尾部？第二个点的话，是不是理财冲出来赎回的速度会比想象中更快？但是这一轮我们基本上都没有观察到这个类似的信号，所以大家几乎在一个真空期里面在做多的过程当中，我还是那句话，其实赚的它是这个胆量的钱，而不是认知的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债券市场要瓦解这样一个做多链条的话，速度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更快。 那么这也是对偏空的投资者而言，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方面。因为的确从整个三月份到现在，各位领导如果去观察这个理财买债的行为跟它增量资金的一个结构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理财的钱从三月份以来实际上是一直在增长的。这也是我之前跟各位有汇报到，几乎资金增量资金是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接力赛的一个状态当中，因为整个三月份几乎是理财持有存款集中到期的一个时间点，而四月份呢又变成了理财季节性增长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基本上只要我们会看到理财的资金增长，它买债的行为是可以持续的。但问题就在于啊，我们能够观察到在买债端，尤其是信用这个品种，公募基金贡献的力量是最大的。那么换句话说，对于偏空的公募基金投资者而言，大家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如果我已经接到了理财的委外，那么我又买了大量的信用债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天然的空头啊，因为你手上的这个债是足够多的。第二点，如果理财要防范接下来的这样一个债市波动的话，赎回的速度也会比想象中要更快。因为我们知道，的确今年理财的这个估值方法也往净值化走了一步。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通过投资公募基金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是，万一出现一些利空，我清仓的速度可以非常之快。所以现阶段对于公募投资者而言，我认为大家在后续的这样一个投资过程当中啊，的确分化会非常之大啊，会非常之大。昨天的盘面上面，我认为也展现出来了这样一个结果。那么从我自己交流下来会发现一个大的问题啊，尽管两难会存在，其实对于前期已经拉久期的投资者而言，大家是有降久期的这样一个诉求的，包括可能往信用债去切一切。但是我认为大家顾虑的2个方面是：第一个，如果后面还有行情能走的话，现在我快速的这个把久期降下来，是不是还会有踏空的问题？因为的确从5月中旬之前来看的话，基本上增量资金的逻辑还会延绎。因为基本上从理财的这样一个营销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来看，每年基本上到5月中旬之前啊，这个增量资金才会慢慢的消减啊，才会慢慢的消减。第二个问题，四月底已经快到来，那么普通信用债的这个发行啊，基本上是这个已经要过一个高峰时间点，要实现换仓的难度已经越来越大。也就是之前我一直有提示各位领导，如果真的要往这个偏稳定的票息资产稍微切一下的话，四月份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因为一旦越过四月份的话，很多发行人会进入到这个补财报的时间段啊，补财报的时间段，那么一般信用债的发行会进一步的降低，所以现阶段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大家也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我真的把这个仓位给降下来，我接下来买什么样的资产呢？这个就又回到了三月份的一个基础问题，因为三月份当时5年的这个信用债、普信债这个品种收益已经降到1.9的位置的时候，大家去买二债这个品种，非常核心的一个诉求就是它能提供收益在二左右的这个收益，所以短期我会觉得，如果二级资本债这个品种在整个市场不发生大的负债端冲击的时候，是不是它能够提供非常稳定的票息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也决定了这个品种是不是调的不是会很深，这也是我认为在这2周各位领导一定要去观察的。所以这是我认为公募投资者的分歧到当下的这个位置。如果各位真的要问我多空的投资者到底谁更多，我会告诉各位领导，看多的投资者目前仍然偏多。啊，仍然偏多。那么换句话说，如果后面持续调整的话，是不是天然的空头也会偏多呢？我认为是的。那么第二个方面，跟各位领导聊一嘴保险投资者当下的一个这个看法，因为目前我个人感觉到这个保险投资者，我们交流下来，无论是大的保险资管还是养老金公司，基本上今年做收益的重点都放在了这个权益方面，存在今年的配置都是以地方政府债为主。那么换句话说，如果30年地方政府债能够提供更高的绝对收益的话，30年国债不发生剧烈回撤，那么对保险来说偏好恐怕就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三月份30年国债调到2.34、2.35这个位置的时候，各位领导可以去看一下机构交易行为里面的变化，保险持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高。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接下来真的30年国债再回到一个高位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债在二点 2.5到2.55这个位置能够给保险提供一定的收益，那是不是保险在今年的这个市场里面，我们都很难称之为配置盘？因为在市场跌得很厉害的时候，保险都不一定会进来接盘。所以今年到目前为止，可以总结一点，机构投资者，我认为在面临信号的这样一个意义，包括增量资金逻辑，甚至是看不到利空的三重逻辑共振之下，大家基本上在久期端，我认为是被逼空力量推着走的一个状态。这种推着走的状态，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不上车的话，排名可能就会掉得非常的快。但一旦上车，你又很难在一些实质性的信号里面去找到是不是市场已经走到一个很极致的状态了。所以复盘本轮行情啊，我认为三个信号仍然是值得各位领导在后续的市场里面去关注一下的。那么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基金去买入7年以上普通信用债的这个比例，按照我们的测算。如果这个比例在各类机构里面贡献的幅度达到20%，甚至超过20%的话，债券市场的回调风险是将显著向上行的。那么截止到上周啊，这个数据已经达到了27%，所以在这周的这个环境里面，基本上整个市场情绪是非常之差的。第二个信号，也就是中长期二债的这个筹码结构开始单一化，因为从5到10年的这样一个基金对这个二级资本债基金去增持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规模维持在50亿以上，基本上就代表着可能整个市场也已经快进入到一个这个临近调整的这个时间点。然后第三个信号也是在本轮这个我们去观察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去观察各类债券资产的一个资本利得年化收益。因为按照这个历史上过去很多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来看的话，每当可能债券某一段收益走得过强的时候，甚至达到了历史债牛的这样一个水平之后，基本上可以说收益已经严重透支未来的行情，也就意味着在未来3个季度，可能我们会以亏损的形式去亏掉前4个月赚的钱。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短期行情上涨过快，其实对年内其他时间段是一个透支的状态。透支的状态，所以三个信号，我认为是这一轮，其实我在反复提示过程当中最为有效，能够去帮各位防范债券调整的这个三个指标。所以短期从整个市场跟踪来看的话，我认为两个这个核心变量的动态博弈是一定要去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基金与理财的负债端的稳定性，因为它决定了各位在久期端是不是还要维持这样一个这么高的这个博弈的状态。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机构止盈带来的这样一个抛售的力度，这也是我认为这一轮其实最为关键的一个变量。因为一旦某些理财可能因为跨越的因素或者假期的因素直接止盈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会瓦解前期的这样一个委外的链条？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一轮理财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是以配置公募基金来实现的。那换句话说，这种逆过程它带来的这个调整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来的要更快。所以短期而言，我还是觉得3到5年这一段的优质城投债，推荐各位领导一定要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去找一找你能够看得上的一些资产。因为4月份之后，这类普信债的这个供给会越来越少，因为今年本身这一类资产就是稀缺的。第二点，二永这个品种，我认为要分两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情况，如果不发生大的负债端调整，会回到我刚才所说的第一个逻辑。接下来大家要去找资产的话，你找不到太多的资产，又会回归到3月份的逻辑，把二债当做一个票息资产来买。所以这个前提就是不发生大的负债端问题。但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发生大的负债端问题的话，我建议各位领导可能要锚定一个点位，也就是2.1到2.15这个位置去做一做5年大行二级资本债。但是，一旦发生大的负债端问题的话，我认为控回撤的难度会很大。2.1到2.15只是可能第一个买入的点位，仓位上面一定要做更多的控制。然后第三类资产的话，超长信用债这个品种目前不做更多的推荐，因为今年1季度这个品种涨得很好的时候，它的流动性都没有改善。难道各位期望在下跌的时候，这个品种流动性会改善吗？所以这也是我认为在当下各类投资者现在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我要降仓位，到底选什么样的资产，以及这个市场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配置盘？我认为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各位领导一定要去重点关注的。所以以上呢，就是我跟各位领导汇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胡玉林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现在信用债这个品种在久期端的一些极致的分布。
好的，各位投资者，早上好，我是国金固收分析师胡一林。今天呢，主要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对信用债各品种成交九期的最新跟踪情况。那截止到上周五4月24号呢，各类品种的九期跟踪分别是，城投债方面，目前城投债的加权平均成交周期是2022年，处于2021年以来的91%的历史高位。那分省份来看，陕西的省级城投债周期是进一步拉长到了8.58年，处于历史88%的高位。那甘肃省级城投债的周期是小幅回落到了2.32年，处于历史89%的分位。同时，江苏的地级市、山东的地级市以及浙江的区县级城投债，他们的成交周期分位数都已经超过了95%。其中，山东地级市的城投债九期是处于接近历史最高位的一个水平。那其次的话是产业债，产业债的加权平均成交九期是在2.73年附近，同样也是处于91%的一个相对高位。分行业来看呢，钢铁行业的成交九期是拉长到了2.79年，也是几乎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医药生物行业的九期历史分位数是分别达到了95%和93%。公用事业行业的一个成交九期是3.13年，也是处于将近90%的高位。有色金属行业的成交九期是缩短到了2.07年，处于79%的一个分位数水平。此外，房地产行业的成交周期是来到了1.71年，也处于历史60%这样的一个中等偏上的分位数水平。那么商业银行债的部分，二级资本债的周期是进一步拉长到了4.59年，续创了年内新高的同时，也逼近了2021年以来的一个最高位。那银行永续债的九期则是从前一周的3.74年回落到了3.49年，处于历史将近60%的分位数水平，也结束了此前持续拉长的一个趋势。那一般商金债的九期是边际缩短到了1.52年，处于历史10%以内的相对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分位水平。那其余金融债的部分，从加权平均成交九期的绝对期限上来看，证券公司的一般债和次级债的九期是1.70年和2.46年，那保险债和租赁债的九期是分别在3.42年和1.26年附近。所以从九期来看的话，是保险债大于证券的次级债，大于证券公司的一般债，大于租赁公司债，他们都处于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历史分位数。那其中证券公司的一般债和次级债的九期分位数较前一周都有所抬升，保险债和租赁债的分位数则有所回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对上一周信用债市场发行和机构交易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上一周的话，一级市场上信用债的供给呈现持续回暖的一个态势，一共是发行了4895亿元，较前一周是增加了1204亿元。那分期限上来看，一年内1到3年和3到5年是分别发行了1417亿元、1482亿元和1250亿元，都在1000亿以上的一个水平。5到7年和7年以上是分别发行了48亿元和700亿元。所以总体来看的话，3年以内的一个发行占比虽然边际回落到了85%，但是从结构上，我们认为还是以这个中短端为主的。那么对冲到期以后呢，信用债的一个净供给的规模是来到了1266亿元，较前一周有明显的改善。其中一年以内1到3年、3到5年的净供给分别是在157亿元、112亿元和406亿元。那5年以上的一个净融资水平是在接近600亿元的一个水平。那我们用这个投标上限的价差，也就是认购上限减去票面利率，作为 新债认购热度的一个观察指标。上一周一年以内，1到3年和3到5年的信用债认购热度分别是20 BP、34 BP 和39 BP。5到7年和7年以上的信用债认购热度分别是40 BP 和30 BP。那其实除了3到5年这个期限以外呢，其余的期限品种认购热度都有这个小幅的一个回落的情况。那从二级市场来看，上一周各品种的债券全价指数仍然是以上涨为主的。那么其中超长信用债的表现相对比较亮眼，10年以上的3A 和7到10年的2A 信用债全价指数周度涨幅都是超过了0.2%。那5到7年的2A 信用债全价指数周度涨幅同样有0.15%，国债和国股行的二级资本债的表现呢就相对一般。那交易的话，实际上还是集中在3年以内的中短债。上一周3年以内的信用债成交笔数，占总体信用债成交笔数的比重是76%，所以3年以内的一个成交占比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从交易热度上来看，城投债的 take 占比是下滑到了77%，略高于产业债。那上一周1.5年以内的2A 和2A 减城投债 take 占比是分别达到了82%和81%，处于相对的高位。而3到5年2A 加的城投债 take 占比是大幅回落到了68%。产业债里面呢，只有1.5年以内的2A 和3A 品种 take 占比仍然在80%附近，二永债的 take 占比有所回落，1.5年内2A 的永续债读数接近是75%，而大行二永债基本上是降到了70%以下。从期限上来看，超短债的一个交易情绪维持稳定。1.5年内城投债的 take 占比均值是超过了80%，处于高位。5到10年信用债的一个交易拥挤度显著下降，而大行二级资本债中3到5年和5到10年的 take 占比是高于3年以内的。最后一个部分的话是机构行为，上一周基金是大规模配置1到3年的普信债，净买入升到了2025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对3到5年二永债的增配反而有所减弱，而是选择去买入部分的中短二永债。那理财的买盘主要是集中在1年以内的普信债，对于1到5年的品种则有所减持。保险对于3年以上的普信债需求都有回升，特别是7年以上的一个品种，而5到10年的大行二级资本债仍然是有不小的卖盘。受周内这个债市情绪波动的影响，在城投债的这个配置方面，上周基金对于重点省份中短端的城投债净买入力度总体是减弱的，卖出1到2年品种的规模有所增加，而且在2到3年品种的净买入规模上也有所下滑。此外呢，其他的产品类机构对于重点省份的城投债也有卖出的行为，理财同样也有边际卖出2到3年品种的部分。后续我们认为需要重点去跟踪理财和基金负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债端的一个稳定性。那由于时间的原因，以上是我汇报的全部内容。如果有感兴趣或者想要进一步交流的投资者，也欢迎与我们联系。那我们今天的晨会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明天再见，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